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在目前录制这集 episode 的同时呢 ，Spotify 平台已经可以播放啦。不过因为碰到假日的关系，所以本身 podcast 没有审核完毕，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OK， 一个星期过去喽，哈哈。今天这个星期真的是发生很多事情。像最大的两个新闻就是意大利的疫情大爆发，还有伊朗官场的病毒肆虐。那根据意大利官方统计，已经达到了21,157例的确诊人数了。意大利也全面封锁了边境。我在丹麦读书的同学说，丹麦政府在3月11日时就已经火速的把对外交通全部封闭。那也是欧洲第二个把边境封锁的国家。虽然新闻都集中在意大利的疯狂感染啊，还有死亡人数，但是其实这跟意大利本身的人口结构跟它的健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之后我会在部落格的文章上面放到一个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还有CSSE 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特别跟 WHO 世界卫生组织，还有 CDC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还有 CCDC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哦，真的是合作很多呢。制作的那个武汉肺炎全球防疫地图，那根据地图上，其实可以看到欧洲基本上都已经沦陷了。根据我荷兰的阿姨，就住在荷兰的阿姨，她说。荷兰目前的排蝗运动跟抢物资的状况很糟糕。其实听到这件事我挺难过的。我人生第一次去欧洲的国家就是荷兰的阿姨那边。我永远记得踏出机场的时候，荷兰的那个夏日的阳光，还有比台湾干燥很多的空气，公路上随风而来的牛粪味，还有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而且住在那个社区里面，就只有我们这一群东北亚的脸孔，所以对荷兰人来说，他们就是对于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就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常常来我们的住处，就我有这边有派啊，你要不要吃或者有水果这样。那时候真的是度过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暑假。不过虽然现在荷兰的状况我没有实际的在当地印证，但跟阿姨的聊天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被莫名的排挤跟无助的愤怒。好，我有一个西班牙读书的同学，他也说了，在西班牙目前的各大超市啊，都已经出现很多人疯狂囤货的现象，还有看得到有人就是套着塑胶袋去购物。我想说，天啊，那不是只有中国人会做事吗？好，不过呢，这是目前西班牙的状况，所以就也难怪纸房子会演出西班牙马德里国家银行被抢的状况。 OK， 讲到纸房子呢，不得不说西班牙的影视剧啊，虽然在台湾上映的很少，但是我自己看过的每一部都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像是潘神的迷宫啊，看不见的客人，纸房子，还有近期有一部西班牙也是很火红的青春片，是叫 Elite 精英杀机，第三季已经上映了，所以总共1、2、3季加下来的话，总体的剧情都已经进入一个段落。先简单的和不知道这部影集的人来普及一下， Elite 呢是在讲一部西班牙青少年校园惊悚网络影集，是由 Carlos Montero 跟Dario Madrona 共同制作，讲述的是精英学校当中 Las Encinas 转来了几个平民的学生，那他们进入到富人世界，除了赤裸裸的告诉你说富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面是多么的蛮横孤行，包括在校园里面也让你一窥原来富人的那些孩子们啊，其实鸟事也很多。整部剧呢充满了你各种知道的校园元素，性爱啊，性少数啊，毒品啊，宗教，阶级斗争，甚至是霸凌，但是他用一个更浮夸的方式去冲击你的视觉感官。 而整部推动剧情的事件就是一个有钱，就有钱那一群人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女生 Marina 的死亡。所有的证据呢都表示杀人凶手就在这群人里面。这部剧结合了汉娜的遗言、谋杀入门课、模范生、花边教主的，就是整个综合起来的感觉。目前根据结局来看是一个开发式的结局啦，说不定会有第四季。那如果有第四季的话，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好，整部剧呢最大的卖点就是演员，里面的演员真的都超级好看，就是不开玩笑的，就是整部剧的颜值，就是你没有找到一个任何就是你觉得会难看的演员，就你会以为说就是那种超模式竞秀那种，从忧郁小生啊、痞子英雄到阳光运动员，或者是火辣的女侯爵啊、学霸女王或穆斯林的神秘女子，应有尽有。里面呢也有很多校园剧的突破，包括宗教和三人行。那三人行的部分就探讨了人类的爱情真的就只有一对一吗？还是那只是礼教对于社会的枷锁？我自己个人认为三人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像以前中国社会它也是三妻四妾的啊，金庸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张无忌、杨过也是被很多的女性喜欢，当然这当中有剧情的成分啦，但不可否认的是你喜欢的那个人怎么可能永远都只爱一个人，或者是你自己怎么可能就 只永远爱一个人呢，对吧？这当中当然这当中也有那种爱到至死不渝的一见钟情的都有，例如是像台湾作家钟理和的故事那样子。根据人类学家做过的统计，采样了全球大概1200个社会上的民族，他们去观察到说其实大概只有 15% 的民族是只允许一夫一妻制甚至单一性恋爱的，那 85% 都是允许其以外的这些方式。剧情里面呢的三人行恋者就是 Polo， 他的家庭是一个我觉得蛮反讽的存在，就是他是出生于一个女性同性恋的家庭当中，那其中一位妈妈比较阳刚，常常呢就会叫 Polo 说 Be a man， 然后你要坚强不可以哭这种，就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可以体会 Polo 的心情。西班牙在2005年的时候通过同婚合法化，算是一个很早期的国家之一。那台湾呢也在去年通过了司法院释字748号解释施行法。很多人以为啊在同婚过后性少数的权益就到了一段路，不过同志权益中心也说现在的台湾的性别平等、多元成家、代理育母甚至领养小孩的路都还有很长一段要走，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不过我想编剧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就算是你是同志家庭的孩子，就算是同志家庭感觉就是很前卫，或者是感觉就不会有什么歧视，但其实在性别议题上未必拥有着就是平等的观念。再来就是我觉得台湾之后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宗教和学校去政教化的规定跟那些持有宗教者的冲突。那当中在金沙机里面最符合的就是纳迪亚，她是戏里面的一个穆斯林女性，家庭呢非常非常的保守，而她自己面对着自由和教义上的自我冲突也是整部戏剧的一个看点之一。然后更比如说她自己后来爱上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男生，这件事有多虐人了。而根据台湾内政部的记录，在2019年的时候呢，台湾的伊斯兰教徒总人口数已经约达到30万人左右，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来自于外籍移工，大部分分布于台北、桃园、台中、高雄四个地方，还有一些是就是常住的伊斯兰民教徒，他们是1949年国共内战后国民政府来台的军公教的人员跟子嗣。 其实我自己觉得台湾在接受宗教上真的非常非常自由，对伊斯兰教也没有说特别的恐惧，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啦。而根据内政部在未来的数据统计来说的话，新住民的人口会越来越多，目前呢已经超越了原住民的总人口数。再来是面对各个地方的人一定会有文化语言宗教上的冲突，所以这之后也是台湾社会要面临到也必须一起去解决的地方。OK， 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去看这部充满绚丽色彩的 Netflix 神剧啦。在跟朋友讨论这部片的同时呢，也提到了台湾之前很火红的也是青春爱情剧《想见你》。《想见你》有蛮多值得讨论的地方的，而我自己个人认为这部片真的是一个台湾校园青春片的突破。虽然我平常自己就蛮不喜欢看台湾的爱情剧的，就有看过的就是只有命中注定我爱命中注定爱上你啊，然后 classic 还有小资女孩向前冲，大概就这两部。之后的日子我都是只看欧美剧比较多。要说到台湾爱情剧，尤其是校园相关的痛点，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好拍的耶。我大概整理了某几项台湾爱情剧的步调，就男主或男二嘛，要么就是一个很快，不然就另外一个很怪。女二嘛，要不是大姐头，就是绿茶婊。还有时不时的就来一个台式假摔啊，然后就撞上去亲到啊，或是亲的话都是热吻那种，都是借位。然后加上台湾平均化教育，所以贵族学校就是也拍不太出来。还有青少年的第一次性发展期的话是大概在19岁，所以高中基本上也不会遇到什么创新之类的。但是演员的脸太成熟，就是东北就算是黄种人的一个缺点吧，就是成熟的脸跟高中生的脸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说高中生跟大学生就像是豆芽菜这样子。但是在欧美的国家当中，他们的成人的脸去翻拍成高中生的话其实是不会一直出戏的。再来就是演技的部分，我想这个在影视圈的人应该都蛮认可的吧，就是台湾的演员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说特别的扎稳的基础功。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这是我听过很多那种导演啊跟那个电视剧相关的人他们有自己在抱怨。拿一个很简单的口音的问题好了，有些口音就真的是明明就是中国人来演，然后他的口音改不过来，然后是演台湾的剧情，那这样的话会完全出戏的状况。对，六弄咖啡厅我就是在讲你。还有像爱情戏的灯光色彩弄得过曝啊，或者是黄色的那个色调太多，会让人家很不顺眼，就像是办公室或者是教室里面的死白光。或者有些戏是电影色调很棒，但台词就跟一般高中生的样子很不吻合。像大家想回想一下高中平常会遇到的事，就是走啊福利社啊，走啊厕所，走啊找老师，会说欸待会帮我去抢占一下那个篮球场啊，这样抢位置，就真的没什么其他可以讲的。还有像有些剧本的内容我也挺无解的，要么就是我爱你但我要推开你，那些年我们在一起追的女孩啊，有一种悲伤，我的少女时代等一个人咖啡之类的，我爱不到一切都变了，那我就是要去死。对，又是流浓咖啡厅。不过优质的电影还是很多的，优质的作品像是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死神少女，天黑请闭眼，蓝色大门，九降风，女朋友男朋友，还有盛夏光年，这些都是台湾真的非常好的校园青春片。那你还看过什么样的青春好片呢？或者青春对你而言是怎样的色彩呢？欢迎下面留言咯。好啦，今天的 episode 就在这边，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Adios。